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回答慕道友常提出的问题，引导他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和神的救恩。愿你用心来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
今天早晨我们跟大家一起继续思想许多人对基督信仰的一些挑战跟问题。有人说基督教是弱者的拐杖，到底基督教是不是弱者的拐杖？那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保罗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验。他自己讲到他曾经上过三重天，曾经在隐秘处与上帝有沟通，同时他也说到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那软弱呢，是软弱并不是一个罪，软弱并没有什么不好。保罗说所有有谁软弱，我不软弱。那但是一般人认为说一个弱者才需要有所依靠，一个弱者才需要有所有宗教信仰。所以这个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这句话呢，就被许多无神论者来用来贬低有信仰的人。所以说是宗教是那些软弱无助、意志消沉、人生无望、前途无量的人。这个量不是大量的量，是光亮的量，是前途没有前途的人，用来麻醉自己的毒品。如果你是一个刚强的人的话，你靠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宗教或神明。所以宗教变成一些人的这个与弱者的依靠。保罗说我是软弱的，那主耶圣经里面也告诉我，基督也曾软弱过，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那承认自己软弱跟请求帮助，这个乃是强者。那这是保罗所说的夸自己的软弱。那不承认自己软弱，或者不敢承认自己软弱，才是真正的弱者。但是不信神的人认为人可以靠自己，如果是靠神的话或是信神的话，就被认为是弱者，因此信仰就变成了拐杖，信仰变成了软弱者的拐杖。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在无神论的人心目中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他们说如果没有神，因为无神论是不相信有神，说没有神，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神，但是他这样说，如果没有神，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有宗教信仰，或者说信仰宗教？无神论的人一方面承认没有神，承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同时他又看到还有千千万万的信众，还有许多的人有信仰，所以他们就怀疑有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没有神，为什么还有人有这样的信仰？所以他们要对这个问题加以去思索，想找到一个结论。那他们找到的结论是说，宗教是因为人因为恐惧和软弱自己所造出来的、制造的。那根据这个 R.C. Sproul 斯包朗博士， 在他所的一本所写的一本书叫做相信的缘由 Reason to Believe。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来两个主要，有好几个，其中两个主要的宗教起源的，两个宗教的起源。那我们就先第一个看一下宗教的起源，宗教是怎么样来的。那第一个是人对自然的控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是弗洛伊德他的理论，他认为呢，人对自然界的一些情况失控，意思说人不能够控制大自然，比如说地呢有地震，水呢有海啸，有暴风雨。最近我们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在这个中亚洲的地方，这个海啸来的时候，地震来的时候，这个完全人没有办法控制，还有疾病，人会生病，而生病的时候就是束手无策，而再加上一个使人类永远痛苦而不能解的谜。这个谜就是死亡。所以从大自然界来看，地有地震，还有水有海啸，人有生病，然后人要永远面对着自己不能解决的这个死的谜。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呢，人是经过一个将自然人格化跟和谐化的过程。所以那这个是他自己的推论，为什么宗教会产生，就是说人怎么样能够跟这个把这个自然界把它人格化，然后怎么样使人跟这个自然有一个和谐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就经过。所以宗教的开始呢是将一个人格，就是 personality， 把一个人格加在非人格的威力中，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 force， 这个威力。比如说暴风雨来了，地震来了，狂风来了，甚至于疾病来了，死亡来了，像这些的势力来到的时候，人是无所适从。所以呢，如果把这些东西呢加上一个把它人格化呢，那这个就是人就可以跟自然界呢就打交道。所以呢，人对自然的威力呢就可以想一个办法来跟他们处理。那他的推论就是说，人面对着自然的威力的时候如何处理呢，就好像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在生气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爸爸妈妈生气的时候，或者你的上司生气的时候，那人怎么样来处理？所以这个自然界在发暴风的时候，他怎么样处理？那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几个办法，就是第一个呢，就求怜悯，请你可怜我，请你可怜我，那用一个求怜悯、求帮助的这种心态。第二呢，是用花言巧语使他喜欢我，就是。那你的老板向你发怒的时候，那你就讲些好听的话，把他扭转过来，让他来喜欢你。或者说你提供一些服务，然后帮他做事情，那就把他这个怒气给他消去，或者说用贿赂的方法。所以呢，人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应对人的愤怒，但是自然的怒气人怎么能够控制？所以弗洛伊德的理论就是把人格加在无人格的威力中，如果他们都有一个人格的灵在他们里面，那他们就会像人一样的能够被人说服。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有一些的宗教里面，当有些问题发生的时候，要到暴海风来的时候，暴风雨来的时候，甚至于像约拿被丢到海里起大风的时候，他们也说，你们要向你们的神明来祷告。 那接着因为什么，为什么向海呢，海浪来祷告？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自然的威力人格化，所以把它当作一个人，或者把它当作一个神明，然后向这个神明来祷告。那这是一种第一种的宗教的起源的说法。第二种是马克思的宗教理论，这个是 R.C. Sproul 的意见，他的书里面提出来的。他说马克思认为宗教是有钱人想出来的要控制穷人的手段。那这些有钱的领导层呢是少数，他们总是怕穷人大的贫苦的大众反叛。那如果这些贫苦的大众知道他们自己的势力有多强的话，他们就会反叛，那这些有钱的人就遭殃了。所以那么少数的人，就是这些有钱的人，有领导层的人，他们少数的人怎么样来控制多数的人，他们就发明一种宗教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那这种宗教里面呢就强调几种的美德，一个是殷勤，就是说你要殷勤做工，你要努力做工。第二是服务，要帮忙别人，要为人服务。第三是要有人性，表示说你是一个有人性。然后第四呢是顺服。那这种宗教理论呢促使大众守本分，所以用这种宗教的这种约束把这些大部分的人呢把它牢笼在这种道德的规范里面。同时呢宗教也提供弱者和有需要的人呢有安慰跟舒适，那使受欺压的人呢有一种属灵的尊严。所以宗教呢又给工人呢有来世的应许，如果工人呢在今世不从事暴力革命，不贪爱钱财，上帝将来会在天上赏赐他奶与蜜并黄金街。而在此同时，有钱人却在地上享受奶与蜜和无限的黄金。那这个说法呢就是马克思根据经济的眼光，经济的角度来推论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宗教的产生。那这些理论和应许，伦理和应许呢使这些劳苦的大众呢就像中了鸦片瘾一样，所以会对宗教来委身。那以上这两种说法呢显然不是世界上五大宗教，有人说世界有十大宗教。那这十大宗教里面可能有人就把道教啊佛这个儒教儒家思想这些都加进去了。其实这两个严格说起来不是宗教，但是也是一种理论伦理说法。所以那这上面所提到这两种呢显然是不是所有宗教的起源。我们知道佛教至少不是这样开始的，佛教是一个这个印度的王子有一天他在王宫里面居住的觉得无聊的时候，他就开始出东门看到有人在那里这个生小孩，然后出西门出南门，这个到底是哪一个门从哪一个门来得到的我也不大十分清楚，但是他这个王宫这个城堡里面呢东西南北都有门，所以他东西南门出去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出去之后他看见人生就是人的一生就是生老病死。所以他看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他就对人生感觉厌烦，他就去修行，去修行。那后来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说四大皆空，很多人以为说生老病死是四大皆空，其实不是生老病死，他们讲的四大皆空是地水 火风。地水火风是四大皆空，那这个地水火风是构成宇宙的四大要素，那这些都是空空无所有，这叫做四大皆空。所以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今天很多的人评论信仰的时候，评论宗教的时候，那多数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到说，宗教呢只是人为的一些思维所产生出来，或者说一些社会现象产生出来。那除了这些比较大的宗教啊，比如像佛教、像回教、像犹太教、像神道教、印度教，像这些教，其他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宗教。那许许多多的宗教的产生，跟他们这两个人所推论的哈，从经济的角度，或者从人对恐惧，或者对从软弱的角度来推论，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基督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基督教跟宗教是有不一样的。但是第二我们要谈到的是说，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在世界上是有很多的宗教。那宗教呢，有它宗教的吸引力。那这个宗教的吸引力，那我们也会谈到这些宗教有吸引力，同时呢也有它的负面作用。那我们先看说，宗教是吸引力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呢，第一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是有创作的想象力，也能够把一些幻想变成理论，而成为一种宗教系统。在美国是层出不穷的，常常有许多的所谓的 sect, S-E-C-T, 这个所谓的 sect, 就是一些异端邪说的产生。那这一个人呢，很聪明，他可以把一些东西，甚至于说基督教的旁门左道，他可以用他的想象力来编出来一套宗教的理论。那这一套的宗教理论也能够吸引许多的人来跟从。这个 Jamestown 很多年前不是在这个南美洲发生了这整个的大概900多个人一起这个自杀的事情，就是一个 cult, 这前一阵子在 Texas 也有。像这一类的人呢，他是很聪明的，他是很会有想象力的，他把他自己的想象力呢变成一个，他自己的幻想呢会变成一个理论，然后变成一个宗教的系统。第二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人在宗教里找到重要的舒适和安慰的泉源。许多人是在宗教里面找到了他们要的东西，不然的话呢，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宗教还在那里生存，还在那里实行，还在那里有些，有的人甚至于比信基督还要彻底，还要所谓的真诚，对不对？他们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的教主，把他的命都摆上去了，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是宗教有他的一种威力。也人也有那种的需要，那特别是人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他找到了这个地方，他就觉得这个是好的。那第三呢，就讲到人因着感情的需要而被某一种宗教所吸引。前两天而且上一个礼拜，这个 ABC 有一个 news, 我没有从头到底看，但是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是说美国也是有一种宗教吸引很多的人，也是在性上面不干净不纯洁，但是很多人就是愿意去，都觉得这个他的教主所做的还是对的，因为他们在情绪上在情感上有一种的需要，是某一种的宗教可以满足的。第四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说，当宗教有吸引力的时候，在历史上宗教被人利用来剥削人也是事实。因此呢，这个宗教变成弱者的拐杖，这个是一个常常听到的话。 那在我们讲到这个拐杖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当宗教这样子产生的时候，人反对宗教也有它的原因。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教基督传扬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着很多人的这个反对，很多人的攻击，很多人的讨厌。为什么？因为人反对宗教有它的原因。第一个呢，他们被宗教人士虐待过。那这几年天主教神父所造成的在天主教里面的危害啊，许多这个他们叫的 altar boy 在祭坛上，在望弥撒的时候，他们提灯的那些小孩被神父虐待的时候，当这些人长大以后，他们对宗教有相当大的讨厌。所以谈到宗教的时候，谈到信仰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负面，非常的生气。那我也相信这是不光是天主教，其他的宗教里面，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第二呢，是对父母信仰的幻灭。什么意思呢？当他们在你长大过程的时候，我们信主啊，你信耶稣，你到教会里面非常的虔诚，但是后来在你的信仰里面有了转变，那你在孩子在这个长大的过程里面看见的这些，他们觉得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信仰？你知道共产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为什么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是犹太人，他父母是犹太人，他当然是犹太人，在德国长大。他们本来是虔诚的犹太教徒，每一个安息日去会堂里面敬拜上帝。后来他们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城镇，到另外一个城镇里面没有犹太的会堂，他的父亲就去路德会来敬拜。马克思就不以为然，为什么要去路德会？他的父亲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对我的生意有帮助， It's good for my business。 这一句话是马克思的信仰幻灭。所以他对他自己的信仰破产，跑到英国大英图书馆去，在那里钻研，在读书看书，最后他写了，好像写了叫做经济论。马克思如果是他的父母好好的带他的话，可能是另外一个人。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会影响我们的儿女，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第三呢，会宗教贩子所欺骗。中国人 叫这个是神棍，在很多庙里面有神棍，在宗教的里面有，就是靠用宗教来欺骗人的这些人，骗取榨取人的神棍。大概20多年前，我跟刘师母去玻利维亚。那我们去的时候是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们只是就是凭着信心，听说那边有教会，有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也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就打电话，因为那边这个南美洲有很多美国的宣教士，那我们去之前也拿了一些电话，就打电话找到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就去飞机场接我们，接了以后就把我们接到这个宣教的这个他们的宣教中心一个住的地方，那是一个空房子。他就把我们两个人放在那里，然后他就走了，他就说他有事情。那过一阵我们要我们在那休息，所以我们两个就在那休息。可是我们觉得我们来玻利维亚不是来这里休息的，是来传道的，所以就去找他。找他以后他说我也不知道 这边的情况，但是我说我有一个地址，在这个 Santa Cruz 的市中心有一个大市场，那市场里面呢有一个中国人，他这个地址是这个，那他说我没有时间送你，那我说那你帮我叫一个计程车 taxi， 他就帮我叫一个 taxi， 啊，我们也不会讲西班牙话，就是写那个名字，好在这个人感觉上没有骗我们，因为没有绕很多圈，就把我们送，就是 drop off， 然后我们就照着地址去找，就找到一个，找到这个号码就去敲门，敲门以后有人来开门，我们就进去，是一个高高的一个男士，叫做王弟兄，啊，我进去以后我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刘牧师。他看看我不以为然，这个是我太太刘素，也不以为然，然后很冷淡的样子，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做什么，然后他不愿意听，不愿意跟我们打交道。后来我们就问他来多久，他就慢慢就打开他的话匣子，他就开始讲他在玻利维亚的遭遇。那他一面讲的是他被人要枪杀，没有杀死，打了腿受伤啊什么什么的，他的太太是被他的一个亲戚活活的气死，那真是会气死人，你知道吗？就一气呢就一口气上不来，就昏倒，就是真的叫气死。我知道我的母亲有一次差一点被气死，也是昏过去了，后来又活过，就是我父亲有一个方法把他救活，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不是不能告诉你，就不要讲这些。所以他就讲他的故事，他讲的时候他一面讲，那个刘世母就坐在旁边就哭，一直哭一直哭，那感谢主，幸亏他一直哭，因为他的哭呢，这个弟兄感觉这个世母很真，那这个世母真的话，这个牧师大概也差不多啊，所以他就相信我是真的牧师，然后他才开始告诉我说，在我们去以前呢也有牧师来，但是呢不是传道的，不是传道，教师说是牧师，但是好像是要做别的事情的，所以他就对牧师有一个提防。那很多人对教会啊，对牧师啊，对传道人有这种恶的意思，有 negative， 有反面的感，就是他们曾经被欺骗过，所以很多人对宗教有恶感。那第四呢，如果我们人的心里面呢充满了内疚，我们过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是见不得人的，那你希望什么？你希望世界上没有神，你不要信宗教，你不要承认宗教的存在，因为你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你过去的问题，就是有罪疚的问题。那我顺便讲一下，我们的罪虽然重大，我们的罪疚虽然很多，但是不要怕，不要用拒绝的方法，因为我们怎么拒绝也拒绝不了，因为你逃不掉你自己，你的良心，你走到什么地方，你不管是晚上是白天，你没有办法抹杀的。不是来拒绝宗教，而是来承认自己的罪，啊，耶稣基督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那第五个呢，就是如果有人想放纵情欲，想伤天害理的话，他就是想要做坏事情，你看他肯定要否定上帝的存在，因为他不愿意向上帝交账。那这就是为什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很多人反对宗教，就是因为是外在的，那别人做的事情来影响我来信。另外是我自己本身里面很多的问题，我实在是里面太多太多的这个旧账了，算不清，所以我干脆就不去想，不要跟我讲上帝，一跟我讲上帝，一跟我讲信仰的时候，我烦死了，因为我不能够面对我自己。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解决生命的问题，这也不是解决罪的问题。那有的人就说， 宗教，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来用一用。所以这个就是第三方面我们要谈的宗教与拐杖。宗教与拐杖，到底基督教是不是弱者的拐杖？那拐杖的定义是什么？拐杖的定义就是支持帮助，但对问题的本身没有解决的能力。如果说宗教是弱者的拐杖，这是正确的。如果说基督教是弱者的拐杖，那只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正确。那我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宗教是弱者的拐杖。那宗教这个词，宗教这个词从基督教的立场来说是人为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人为的，就连那五个大的宗教除了犹太教以外，因为犹太教是旧约的，是启示的，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人为的，尤其是那些民间的宗教。那像回教、佛教、这个印度教，这些都是人为的，佛教也是人为，是人悟道，这个释迦牟尼他来开始的，这都是人为的。那叫做人，这些宗教呢，都是人本的宗教，或者称作自然的宗教，是从一个自然的现象里面产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拜哈，拜神、拜宗教、拜教的时候呢，他们这些东西都是人制造的。我讲过这个事情，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年这个台风是香港叫八号风球，就是风力很大，所以一个人抱不过来的树呢都倒掉了。就把那个倒下来以后呢，就把马路给它挡住了，挡住了呢，当然政府就会找人来把它锯，这个树就给它锯断。锯断以后呢，这个树因为根没有全部拔起来，所以呢，这个树的周围呢又开始发芽，又开始长这个小枝子出来。然后过了不久呢，那个地方就看了一个纸条，上面就开前面就开始烧香。那这个就是说，人觉得这个树倒了还不死，一定有神明，所以很多的宗教都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宗教是人为的，是人本的，是自然宗教。那像弗洛伊德跟马克思所提倡的这种理论，是人在某一种的情况里面做出来的。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呢，宗教是弱者的拐杖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基本的需求就是在苦难中得保佑。一般人对宗教的需求是什么？就是要从宗教里面得到我自己的利益，得到我自己的满足，得到我自己的帮助，解决我的问题，除去我的灾害。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人呢，穷则乎天，不穷就不乎。宗教就好像一个拐杖，腿受伤的人拿来，腿如果受伤了就拿来用用，腿好了就把拐杖放在一边。有没有看到你两个腿很好的时候用不用拐杖？不用。腿断了，腿扭了，不能走了，怎么样？拿个拐杖。所以宗教是弱者的拐杖是对的，因为需要的时候就拿来用用。那许多人对宗教的态度就是拐杖的心态。那这个一般人不信神的人这样的评论也是对的，因为许多人是把宗教当作拐杖。但是这种心态呢，不幸呢也带到基督教的环境里面来。所以呢，有些人呢信耶稣也讲究灵不灵，上帝听不听祷告，不是吗？有的人说上帝听祷告他就信了，信得很好，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但是一个问题来了，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上帝不听祷告了，这个人也不见，因为不灵了，就没有拐杖可以拐了，不能这个拐杖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把基督信仰贬低到宗教的领域，那这个是不合圣经。那有些在教会里的人有这种心态和表现，那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这个人或这些人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在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面可能有某一种的需要，他把基督教当作他的危机安慰，把基督教当作他的当作他的拐杖。所以那些不信的人也在教会里面。然后再讲一次，教会里面有三种人，一种是基督徒信主，一种呢是不信的也来教会，我们也欢迎，还有一种呢看起来好像是信但是没有信，就是说很多动作行为都好像是信但是没有信，但是呢对基督教有所需求，所以他把基督教当作拐杖。那当拐杖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他需要的时候就拐一拐，不需要的时候拐杖就放一边。在生命里面没有改变的时候，那在教会里面的没有信的人看到这些好像信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什么基督徒，基督教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信，所以会有这样的信，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第二我们要谈的是基督教是弱者的拐杖，到底基督教是不是弱者的拐杖。那有人批评基督教是弱者的拐杖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始于草民，什么意思？基督教开始的时候呢是很低的，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生在什么地方？马槽里。他是加利利贫穷的木匠，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不是生到世界上贵位王子，生在王宫吃的是山珍海味，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而是一个贫穷的木匠，加利利的流浪者，无枕首之地。他的门徒呢是打鱼的，是收税的，他的门徒是无知的小民。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那些这个会堂里面的这个公会里面的人说，这些人是无知的小民，没有念过书的，没有社会地位，然后初期的传道者为达官显贵所不耻。就是说那些传道人在当时的士绅地方官的眼目中看不上眼，都不想提，不值得一提，不上口的。所以基督教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创立者跟跟从者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第二呢，从第一个世纪到第二十世纪，福音的对象结果子多的地方是在社会的低层人士当中，这样呢就给批评者一个借口，说只有那些软弱的、有病的、痛苦的、受欺压的人才要信耶稣，所以基督教是弱者的拐杖，强者不需要这个拐杖。那我也相信在宣教的策略里面，也是当时社会的环境，在高阶层的士大夫那个层面里面不容易打进去，而是在乡间，在无知之民当中，没有文化水平的人当中比较容易进去。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啊，这个造成人以为一般人，特别是中国的士大夫，这些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认为说这个是哎无知的人、软弱的人、弱者才信耶稣。不过我们感谢神，在21世纪这样的现象大有改变。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神通过留学啊，就是中国的留学生，从台湾80年代以后，从大陆许多来美国的，那这些来美国的留学生在学校里面开始查经班，开始信耶稣。所以中国教会可以说在历史上200年的宣教历史上，这个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是教会里面知识分子文化水平高的人信主最多的一个时代，我相信以后会继续下去。所以许多从国内来的，特别90年的这个64以后，很多人来美国以后，第一件事情令他们惊讶的，也是令你们惊讶的，就是发现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怎么有那么多 PhD 信耶稣。这不是弱者，这不是无知之士，这不是没有文化的人，这个不是不懂科学的，很多 PhD 都是科学家。他奇怪说为什么他们信耶稣，因为基督信仰不是弱者的拐杖。那我再回到说，到底基督教是不是弱者的拐杖？我说是也不是。那是呢，因为基督来是要救有病的、瘸腿的、瞎眼的、软弱的。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所有软弱的、有需要的都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你知道我们人呢，我也是人，人是贱骨头，不躺在床上的时候不会看天的。所以神也容许人走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想到神，其实那时候神早已在等待你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有拐杖的作用。但是基督教不只是弱者的拐杖，临时拉你一把，有的时候人会这样做。基督信仰乃是罪人的拯救，罪人的拯救。拐杖只能帮助你受伤的腿有一点依靠，但绝对不能医好你的腿。那宗教是这个作用，宗教可以解决你当时的忧伤，你靠着祷告一下神明，也许你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基督信仰不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依靠，它是依靠，它也不只是依靠。拐杖可以给你靠一会儿，但是不能够医好你的腿。因为宗教不能解决人根本的问题，基督的信仰不只是给你一点安慰，更是给你完全的医治。所以基督教是弱者的拐杖，可以给我们安慰，但是不是我们的拐杖，因为它不只是给我们安慰，它要把我们的忧伤痛苦，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罪解决掉。我前面讲到说，有的人不要相信神，然后不要相信宗教，因为他不要面对自己，因为他不能够看自己。如果自己的心像是一本书，打开的时候里面写的这些东西你不敢去看，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这是我们的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来思考。但是朋友弟兄姐妹啊，不要用任何的东西啊，也不要用非宗教来做拐杖，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要做拐杖，基督信仰不是要做拐杖，基督信仰是要把那个问题给我们解决。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 不是来寻求一点外在的帮助跟安慰，而是解决内心的世界。宗教是弱者的拐杖，但是基督教不是拐杖。基督欢迎烦劳苦担重的人，担重担的人，有需要的人，软弱的人，心灵痛苦的人，都可以到基督的台前告诉他你是软弱的人，他就会使你刚强，承认自己是罪人，他就赦免。不要再抵挡宗教，因为抵挡宗教不能解决我们心灵里面的痛苦罪恶，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来到基督施恩的座前，他的血为我们的罪而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你的罪虽像朱红也要变成雪白，他要赦免一切的罪，只要我们到他面前了，一一的承认，他都能够赦免。当他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无罪一身轻，我们不需要宗教来自我陶醉，而是让基督的生命来充满我们的心。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我们带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方，是要我们看见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多少以为刚强的人，当灾病来临的时候，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束手无策。主啊，让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刻才回头，今天让我们就来到你施恩的座前，来承认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